大家好，今日系5月16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5月15号，川普启程返回美国，而川普今朝喺社交平台铺文表示，针对伊朗嘅军事行动未完待续。外媒就解读，川普喺度暗示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啦。川普在空军一号上面讲，对于伊朗最早的提案，他看了第一句就直接丢了。他还暗示，如果伊朗不交出浓缩核材料油，那美军可能自己进入伊朗去拿，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伊朗如果不彻底放弃核项目，那谈判的大门就等于是没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天在直播中讲到，想打就打，伊朗准备好恢复战斗，但是也都准备好外交解决方案。伊朗的硬话讲得好听，但是后半句就看得出底气足不足了。今次川普访华，除了同习近平敲定采购大单，其中还有一项最重要的议题，就是伊朗问题。而川普亲口公布，习近平当面给了他一份重大的表态，北京绝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川普特意强调，习近平话呢说话的时候，语气非常坚定。习近平还在会晤中同意伊朗不可以收费，必须要让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并且认为伊朗绝不可以拥有核武器。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讲，中共同意在伊朗问题上面退后一步。呢番话听落好听，但是冇白纸黑字，定是再一次的外交表演呢？川普抵达北京之前，伊朗大使曾经公开表示，中共就是他们的后盾。有网友披露话，川普抵达北京的时候，中共的货机攀咗应答器降落在伊朗，甚至在川普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有一架中国飞机抵达伊朗，运载住武器。所以有观点认为，川普只是睇穿咗，但唔讲穿。习近平的承诺在美国人眼中就是一张废纸。中共是伊朗最大的原油买家。简单啲讲，德克兰打出去的每一粒弹药背后都有北京的支持。但是习近平的表态却可能会成为川普手中的一张离间牌。习近平两边通食，令到伊朗反面。在习近平表达立场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非常愤怒，用阿拉伯语在 X 平台铺文威胁中共，话暗中背叛的人将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揭穿。外界猜测中共或者有些什么秘密在伊朗手上。中共这么多同伊朗暗中的贸易往来，如果被传出，会有一大批中国公司被美国制裁。仲有好多网友话，呢次我撑伊朗，请求伊朗快啲公开中共黑幕传出嚟。值得关注嘅系，彭博社喺今日5月15号嘅最新报道，伊朗喺寻日周四扣押咗一艘同中国有关嘅特殊船只，而呢艘船嘅身份非常敏感。被扣押嘅船名叫做汇川号，隶属于香港海事安保公司。它并不是一艘普通的货船，而是属于极少数承担海上军火库任务的船只。目前还未清楚伊朗为什么要扣押中共的船只。所谓海上军火库，亦即是船载军火库。这种船通常是停泊在国际水域，专门储存枪械、弹药和安保装备，为经过危险海域的商船提供武装护航服务。简单来讲，它相当于漂浮在海上的武器中转站。值得关注的是，同一日，伊朗官方还公开表示，将会允许中国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暗示中伊之间存在特殊的合作关系。结果话音未落，就突然扣押了一艘同中国背景有关的公司船只。而这间中国公司在阿联酋的库查伊拉亦都有长期基地。因此亦都引发了外界的猜测。一艘带有海上军火库性质的船只被伊朗控制，背后的原因恐怕并不简单。外界猜测有两点，第一是同习近平反目，第二是要给中共还有阿联酋一些颜色看。与此同时，今日 FBI 公布破获了一宗重大的极端行动，伊朗支持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叫莫海默·德萨哈迪，他准备在美国本土、加拿大和欧洲发动袭击。他是伊斯兰卡塔伊布真主党的领袖，他计划部署了20多宗袭击事件。他的目标是犹太人的场所、教堂和机构，包括纽约的一个地点。伊朗的手伸到去欧洲，伸到去美国本土，哈梅内伊手下从来就没有停过。今次捉到一个已经送了去纽约受审。 你觉得习近平今次当面向川普承诺唔支持伊朗，是真心转向，定是只是拖延时间的外交表演呢？你觉得伊朗为什么要扣押这艘中国船只？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食一样的嘢，为什么你的血脂高呢？中医话这个是脾胃太过虚，油腻代谢不好，全部入了血管里面。你要做的呢，不是饿着个肚，而是健脾化湿，三高代谢补，帮你将脾脏养起来，油脂自然就排出去了，配上清淡饮食，血脂慢慢就回到安全线了。
川泽会圆满落幕，但有消息传出，就在川普到达北京时，中国货机正关闭应答器，降落在伊朗，载住武器。甚至在川普离开中国的时候，由一架中国飞机到达伊朗，载住武器，信任两个字碎了一地。川普总统在中共国之行结束前，美方亦都直接没收了中共赠送给随行美国媒体的所有物品。记者们无法携带任何中共发的证件、一次性手机或者胸针，甚至习近平亲自送的月桂花种子亦都必须全部掉入垃圾桶。据纽约邮报报道，美方对今次行程采取了最高级别的安全防范措施。针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川普总统在习近平面前毫不避讳，他们有些疯狂，这样不得，不可以让他们这样做。川普总统表示，他们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我们还讨论了很多其他事情，我认为双方高度一致。根据总统的讲法，中共除了购买美国石油，还将会购买多达750架波音飞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盟台报道说，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将会在周六上午亲临诺福克海军基地，到时杰拉尔德阿尔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将会载住几千名水兵，结束创纪录的部署任务之后返航。这样讲明美国目前海上压力已经足够，部分作战阶段可能接近尾声。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接受媒体访问时，首度谈及了台湾，并表示并未就台湾问题对中共党魁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另外，美国对台军售，川普说自己将会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决定，并表示必须同那位现在治理台湾的人谈，亦即是指总统赖清德。前美国海军上校詹姆斯·法洛尔直言，川普总统这招太聪明了，故意保持模糊，令对手摸不清底细。外界认为川泽会对台湾最好的情况，就是川普未在习近平面前对军售或者官员访台做出任何限制性承诺。而且川普必然会同赖总统沟通，台湾立院刚刚斩了4700亿国防预算，川普势必直接找赖政府对账，并敲定7800亿的采购项目。无论是低调磋商定是公开通话，台湾都已经成为他制衡北京的最强筹码。而且返美途中，川普总统直接致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详细分享访华情况，日美就中共、伊朗、印太安全深入沟通。高市早苗则表示，今后日美将会继续保持紧密沟通，我们确认了坚不可摧的日美同盟，双方都期待在下个月的 G7 峰会上见面。在川泽会最后一日，亦即是14号，日本防卫省官员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示，为确保远程导弹作为反击能力时的实效性，情报搜集用的卫星星座已自4月起开始运行。新建卫星星座被称为远程导弹的眼睛，可精准辨识目标定位与持续监视，大幅提升打击精度。规划部署大约50粒低轨道小型卫星，同日本新部署的射程约1000公里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远程打击能力搭配。大型卫星星座计划正快速建构全天候太空监视网，保强远程精准打击能力是其国防战略的重要一步。此外，亦即是5月14号，一架美国政府飞机降落在古巴领土上，机上载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机身印有美利坚合众国字样。古巴称这次会晤由美方主动要求， 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警告，若古巴想同美国在经济与安全合作，必须根本改革，并提及了美军一月突袭推翻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一事，暗示川普政府态度强硬。会场照片中，古巴官员罕见改穿黑西装，气氛明显不同。 有分析认为，这个绝非是寻常举动，这个是一个强有力的公开信号，表明川普和卢比奥是认真的，古巴随时可能获得自由。外界认为，川普总统正在一步步全面清除独裁模式，强化盟友协调、军事能力升级和后院清场三管齐下的策略，清除中共影响力据点。短期内，中共在印太和拉美的战略环境都将面临更大压力。川普刚刚结束北京行程，普京下周将会访华，时间点高度敏感。外界普遍认为，川泽会后，中俄双方要第一时间当面交换意见，重新确认彼此在伊朗、台湾、俄乌战争以及能源军事合作上的立场。普京这次行程，居民可能只是一日左右的旋风式访问，但战略含义却非常重。川泽会刚刚结束，北京如果迅速安排普京到访，很可能是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俄关系没有因为美中高层接触而降温。对俄罗斯来讲，亦都需要确认习近平到底在川普面前承诺了什么，美中是不是在伊朗、台湾或者俄乌问题上形成了新的默契。而这次川普访华期间，习近平还罕见带川普进入高度敏感的中南海区域，并提到普京曾是少数获邀进入那个区域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分析认为，北京一方面接待川普，另一方面又刻意凸显和普京的特殊关系，显示中共在美俄之间还想维持两边落住的战略空间。而俄乌战场的代价亦都越来越沉重。1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霍士表示，俄军在前线每月士兵伤亡人数是乌克兰的五倍。乌克兰目前已成为欧洲最强大、最有实战经验的军队之一，但是战后重建可能需要20年。这番话等于提醒外界，俄罗斯虽然仍然夹晚餐，但经济和军事损失极其惨重。美国亦都正准备透过外交手段推动停战。中东局势同样牵动美中俄三方博弈。美国国务院15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已同意将川普4月16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再延长45日，以推动后续和平谈判。6月初将会重启政治谈判，美军方亦都将会在五角大楼启动相关军事协商机制。北京内部亦都出现耐人寻味的信号。14号晚，中共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川普举行国宴。央视画面显示，李肇星、张业瑞、周文仲、崔天海、谢峰等多名前任或者现任驻美大使现身，唯独重量级人物杨洁篪缺席。杨洁篪曾是中共外交系统代表人物，2021年阿拉斯加会谈中一句“美国没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话”，曾被中共大内宣热炒。而家川普国宴呢种场合唔见佢嘅身影，外界自然联想到中共外交系统内斗、健康问题，甚至失势嘅传闻。与此同时，围绕川普访华嘅网传细节，亦都喺社交平台引发热议。有消息指，川普面对满台中方准备嘅佳肴，几乎一啖都冇食过，全程使用白宫厨师自备餐食，就连递酒杯嘅人员都换成咗特勤局保镖。美国代表团在登机前，当着摄像机的面，将所有中国赠送的礼物都掉入了空军一号停机坪上的垃圾桶。纽约邮报记者古丁披露，美方代表团在离开中国重返美国领空前，按惯例集中销毁在华期间使用的电子设备，目的在于防范中俄可能植入恶意软体、追踪器或者偷听装置。今次不同的是，整个过程罕见被镜头拍下。外界认为这些安保细节比公开握手更能反映华盛顿对北京的真实戒心。川普返美后，王仁勋却没有跟随空军一号离开，而是在北京南锣鼓巷、什刹海一带行街吃饭、打卡炸酱面、豆汁、蜜雪冰城、枣花酥，还体验吹糖人、购买红旗车模型、中国网友围观合照。商家下就立刻做出海报招牌，蜜雪冰城亦都火速借势宣传。霍士主播布雷特拜尔身穿西装在北京公园打乒乓球的画面亦都被热传。有人搞笑，他这趟行程中恐怕好几次忘记自己真正来中国的目的，但这种热闹亦都很快撞上中共审查墙。有消息称，辉达卖晶片相关新闻被要求全网撤稿，微博亦都大规模删除或者屏蔽马斯克用中文铺文的相关内容。 亦即系话北京既想利用美国企业家嘅热度展示开放，又害怕相关话题失控，牵动晶片言论审查同中美科技战嘅敏感神经。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纽约一名华裔女子涉嫌以私密影像勒索 NBA 密尔瓦基公鹿队老板之一华尔街亿万富豪艾登斯，索款高达12亿美元。在准备搭机前往香港时，在纽约机场遭美国执法人员逮捕。更引发关注的是，他的10万美元现金保释金竟由已被美国司法部列为外国代理人的星岛日报高层代为支付。案件因此牵出亲共媒体与疑似中共影响力网络的争议。据纽约邮报报道，46岁华裔女子罗昌丽被控刻意接近艾登斯，并同他发展亲密关系，其后涉嫌以公开两人私密影像做威胁，企图勒索巨额的资金，金额一度高达12亿美元。检方指出，罗昌丽近期将数十万美元转入中国账户，其中部分资金来自艾登斯此前支付的100万美元和解金。检方仲表示，他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资产，家人亦长期居住中国，具有明显的潜逃风险，一旦离境将难以引渡。因此，执法人员在他登机前将其拘捕。罗昌丽之后获准以50万美元条件保释，包括10万美元现金保释金及居家监禁，但争议随即爆发，因这笔现金并非由其家属支付，而是由星岛日报高层梅剑国代为缴纳。由于星岛日报美国公司早在2021年已经依照美国司法部要求正式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因此外界质疑一名亲共媒体高层为何愿意替一名素不相识的被告支付巨额保释金，目前尚无公开说明。报道仲指出，梅建国过去曾经向加州阿海迪亚前华裔女市长王爱琳提供政治捐款，而王爱琳近期已经在美国法庭认罪，承认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分析认为，此案涉及的人物与资金流向可能反映中共在美国境内长期运作的系统性影响力网络。分析人士指出，案件若果进一步坐实相关指控，恐揭示一个针对美国政商界人士层次复杂的渗透网络，值得美国执法与情报部门深入调查。2026年5月15日，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中国访问之后，在返程专机上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他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亲自提出要释放两人，美籍牧师金明日和香港意见人士黎智英。川普表示，习近平对释放金明日非常认真考虑，并且承诺会继续研究。但是对于黎智英案，习近平认为更加棘手，没有明确松口。金明日是北京西安教会的创办人，因为拒绝加入中共官方三自爱国会，被视为地下教会领袖。2025年10月，他在广西北海屋企被捕。同期，全国多个地方大约有23至30名教会成员同时被捕或者失踪，显示中共对独立基督教会的打压。相比之下，川普引述习近平的话，这件事对他来讲是一个棘手问题，不论有罪定无罪，案件已经行到好深。黎智英是苹果日报的创办人，因为批评中共被视为香港异议象征。今年2月，他被判20年监禁，罪名包括勾结外国势力和散播煽动性材料。香港1997年回归之后，中共承诺50年一国两制，但是未够一半时间，已经实质变成了一国一制。黎智英被指是2019年民主抗议的幕后策划者，案件受到国际高度关注。黎智英的女儿黎彩接受 Daily Wire 访问时，感谢川普在川集会上提出父亲案件。她说，我会永远感激她为我父亲自由所做的努力。她形容爸爸79岁，身体欠佳，支持民主，反对暴力，只盼中共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佢祈求上天感动习近平嘅心。今次访华，释放意见人士成重点议题。今明日案有正面回应，但黎智英案冇突破，显示两单案嘅敏感度唔同，亦都反映中共喺香港议题上面嘅强硬态度。如果今明日案有进展，可以为未来沟通提供示范，但未来人权共识仍然要靠之后嘅互动。
听众朋友，你系唔系亦经常觉得定眼药水只系顶得几分钟？但眼睛呢仲系干得好唔舒服，其实治标更加要治本。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健康520嘅呢一款润眼宝，佢主打嘅系由内而外嘅修复，特别添加咗石斛、玻尿酸钠同小米草，针对红肿酸涩精准发力，再加上小米草同桑叶呢一类汉方精华，能够帮助降低眼压、舒缓酸涩。呢款产品更加入咗 C3 姜黄素，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令到养分真正传递到眼部深层。不理你是低头族亦或是长途驾驶，随时补充这一份眼部循环动力，能够令到双眼告别沉重感，找回清澈视野。现在健康520特别提供了7折优惠给我们的观众，快点点击链接了解一下。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那里了。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